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中爱预言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在中爱历史中的预言，通常是一些关于未来事件的神秘描述，通过象征性语言或者隐晦的提示，传递对未来世局或者人类命运的展望。例如中国古代的推背图、马前科和刘伯温的烧饼歌，这些都是以诗歌和图示描述世事的变迁，而西方则有圣经的启示录和洛查丹马斯的白诗集。这些语言都是探讨末世或者世界未来的走向。这些语言表面上充满玄妙，但大多数都传递着警示世人向善、自省和珍惜当下的信息，成为人类文明和智慧的一部分。这个节目是探讨中爱预言给大家的启示。今日我们去探讨推背图第49章。这个预言提到中共习党魁的下场和未来中华国体的形式。推背图第49章，任子坤下坤上，坤参曰：山谷小人口，玉沼失其巢，帝王称帝兄，纷纷是英豪。仲曰：一个或人口来提，分南分北分东西，六煞占尽文明见，其报星罗日月制。推背图第19章从来尽说纷纭，例如有人认为帝王称帝兄这句话是预言联合国的出现，但他下一句纷纷是英豪就讲不通了。难道建立联合国的几位真的全部都是英豪吗？苏联的史达林是共产邪恶独裁者，之后的苏联人民都彻底抛弃了他，这样的人怎会叫做英豪？其实推背图每一仗的图、参、仲、卦是四为一体，一起去烘托一个主题。推背图第14章是明指中共习党魁保党到底的可悲下场，还有未来的中华国体形式。任子是干支之一，顺序是49个，解释了第49章。不过推背图的顺序其实已经被人打乱了，所以没什么实际的意义。这一仗的图很简单，由上到下排了八把刀，作者李淳风明显是想用八刀这个字眼去表现一个字谜，答案就是分字。这个意思就是预示未来中国的国体会是联邦或者邦联的形式。其实中国古代的夏、商、周三朝已经是一种古代形式的联邦或者邦联，由一个中央作为天下的共主，地方就是拥有不同自治权限的诸侯国。至于现代的美国亦是联邦国体，每一个州都是相对独立的邦国，有自己的宪法。这样看，中华国体将来的方向是联邦或者邦联，表面上可能经历一个分裂的过程，但未来是光明的。参曰：山谷小人口，玉沼失其巢，帝王称帝兄，纷纷是英豪。这四句签话表面意思是山谷人口很少，要想剿灭都找不到对方的老巢，很多帝王称兄道弟，大家都是英雄豪杰。前两句实际上是一个字谜，谷字少了人口两个字，剩下就是一个八字，剿字失去巢之后剩下一把刀，八加刀上下组合就是一个分字。 同樣是相呼應的。帝王稱帝兄，分分是英豪，就說明了分開之後依然是屬於中華民族，是分了家的兄弟，關係融洽。還有些領導人是英豪，這樣看來就不可能是指聯合國的出現，因為在聯合國的框架之下，各個國家很多時候是互相算計、威脅甚至打仗，完全不是兄弟的關係，領導人更加不是個個都是英豪。另外，山谷小人口亦是暗示可能會經歷一場人口大幅減少的災難，這個是中共滅亡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縱若一個或人口來提分南分北分東西，六殺漸盡文明見，其步星羅日月濟，這四句入面第一句一個或人口來提就藏了兩個字，咪或字放入口內就是一個繁體字，即正體字的國，中國的國。人字放入口內就是一個囚字，囚犯的囚。這裡不單止指出了分的對象是國家，還再次和圖參與相呼應，還指出這個被分開的國家，即中共國最後的掌權者，即是習董魁，會變成囚犯受到審判。一個亦同推背圖第四十六章入面的萬人不死一人難逃的相呼應，表明中共黨的頭子作惡到底，保黨到底，最後會被正義力量找捕，就好似羅馬尼亞共產黨黨魁齊奧塞斯古咁樣被捕被審。另外一個兩字亦係預言家喺度嘲笑黨魁成日宣傳定於一尊，其實定於一尊只係將共產黨嘅罪責全部諗曬俾自己，實在是愚蠢至極。最後的題字亦是說明習董魁被捕後會哭哭啼啼好淒涼，這些都是他自己堅持保黨做下的業，習董魁要逃離這種悲慘的結局，唯一方法就是停止迫害法輪功，追究迫害者的罪責，主動解散中共中共黨。分南分北分東西這一句依然是說分治，六殺佔盡文明見，其步星羅日月濟，簡單的說是說新秩序出現了，是一個文明景象，陰陽調和，時代進入了一個安定繁榮的局面。其實新秩序的產生是有規律的，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理性睇，呢個係事物發展嘅正常過程。詳細啲講，殺字係組成周易卦象嘅長短橫度。周易每一個卦由六個殺組成，呢個象嘅卦象係坤卦，每一殺都係陰殺，所以係六殺漸盡。事件發展到了盡頭，這裡亦同卦象相吻合，推背圖中亦體現了作者李順峰的個人情感。預言日本侵華的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斯文情感上可以看到作者內心很難受，而六殺佔盡文明見，其步星羅日月濟，同樣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讚美和欣喜。按照佛教經書講的成住壞滅舊規律，事件發展到盡頭就會被消滅，但今日雖然六殺漸盡已經發展到盡頭，結果卻是 文明建，旗布星罗，日月制，中华民族顺利过渡，迎接下一次人类文明，实在可喜可贺之极。提到六煞，讲到卦象，呢象卦坤下坤上，坤卦象为六十四卦入面嘅坤卦，由八卦入面嘅两个坤卦上下相叠而成。六煞全系煞，坤卦象征地，顺从天，说明必须顺应天意，先可以承载万物，伸展无穷无尽。顺天意就能够把握正确方向，遵从正道，获取吉利。此时宇宙最大的天意就是中共必灭，世人必须远离中共，嫌弃中共先有希望。中国人民必须退出曾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先可以走向未来，否则就会同中共一起淘汰掉。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我哋会讲喺众多嘅中外预言当中，都提到有一位圣人喺呢个历史最后关头当中嚟拯救世人。第二节的节目，另外坤卦有两煞的煞词，入面讲不集无不利，按通常的解释是不需要太刻意准备，只要跟住天意，放心大胆去做就得了。果按照否定之否定等于肯定这个说法，看来亦可以简化成对集不利，或者不难看出对集党魁来讲，这句是一个大大的否定，站在集党魁一边保党，最终结果是无利可图，甚至血本无归。天灭中共是现在天象变化所决定，中共的灭亡是上天注定的。其实很多著名的中外预言都讲过，在大灾难入面会有一位圣人出世拯救世人，并且开启历史的崭新纪元。例如在中国著名的历史预言里面，推背图诸葛亮的马前科，刘伯温的金陵塔碑文和烧饼歌，邵雍的梅花诗，李淳风的藏头诗，南师古的隔音为录等等，他们都是从不同角度描述过圣人救世。而在历史上的神传预言里面，佛家的五公经描述了这期历史末期是37700年当劫难，末劫之年更乾坤，圣人明王将改换乾坤。道家的《太上洞渊神咒经》就提到这期历史末期是劫尽，圣人真君会更生天地。圣经启示录都讲到创世主神将一切都更新，换句话讲，这一期历史的尾声部分，正如推背图所讲，精下起源，即是过了之后整个天宇会完全更新，历史会开启崭新篇章。所以这期历史的尾声不会简单重复以前的历史过程， 唔单止咁，所有相关语言嘅描述大灾难带嚟嘅惨烈结果嘅同时，亦埋下咗一个点样避免灾难嘅重要伏笔。圣人会喺危难中拯救世人，所有信者同善良人最终都会得到圣人嘅拯救，进入历史嘅崭新纪元。而喺大灾难中被淘汰嘅，就是那些不信神和恶人。其实在大灾难中，世人是有选择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改变历史的轨迹。如果我们将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和中国历史预言比较，会发现在200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历史事件和所有中国历史预言相比，几乎没什么差别。但是历史由2000年开始，一些灾难性事件和预言中描述的活劫时期要发生的灾难情况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2003年沙士病，瘟疫冇带嚟预言中十有三四死嘅惨重生命损失。喺2004年大水大海啸发生喺南亚而唔喺中国，预言中2018年中国发生嘅军事冲突改变成为咗贸易冲突，甚至可能令第三世界大战嘅因素出现改变，甚至被免除。甚至而家呢场中共肺炎大瘟疫都冇导致五公经里面描述嘅到子丑年，即2020年至2021年百中无一半嘅惨况。即系话喺历史预言中，劫难时期要发生嘅大型灾难已经产生咗变数，被减弱或者消除。同时以上比较结果的另一个共通点的是，中国确实有大法在这里传播，而且接受和相信的人众多，甚至已经传到世界各地。按照所有相关历史预言的伏笔所讲，这些重大灾难的改变是因为有圣人在末法时期传法，信者日益增多，令到预言入面的一些大灾难事件得以减轻或者被免除。而且这个是令到预言中大灾难的可能变数成为历史现实的唯一原因。我们看回所有中外历史预言，这场历史大戏的结局和最高潮围绕的中心舞台不是其他地方，正是中国。这个可能亦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所有民族的著名预言最终无一例外地指向同一个地方，就是东方。由世界上的诸多预言来看，人类历史已经走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这场历史大戏的大结局已经在这里上演。但是在过去历史的安排中，这场历史大戏的结局是无比惨烈和刻骨铭心的悔恨。世人是受到圣经启示录里面提到的撒旦，或者金陵塔碑文提到的猛虎的迷惑作恶，导致在大灾难中惨遭淘汰，被毁灭的程度达到十个只剩一个。但是在历史安排大灾难和大淘汰的同时，他又安排了避免灾难和淘汰的伏笔。在这期历史大戏的终结时刻，所有生命都被公平地赐予了选择和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机缘。一个生命要想改变过去历史安排的悲惨结局，平安度过灾难，从而进入历史崭新纪元， 唯一辦法就是選擇做善良人。可能對於一些聽眾朋友來說，對預言現象和描述將會發生的事情還是難以置信，但無論怎樣，在大瘟疫已經在眼前發生的情況下，在這種關乎生命的時刻，中國人有一句俗語會帶給人一些的啟發，就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大家可以想下，在面對清晰的善與惡、生與死的選擇面前，又有什麼理由值得去挑戰天意，作出賠上自己寶貴生命的選擇呢？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我們下週再會。